What's happening, mate? 欢迎收听 Excuse 英国腔。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The next station is Excuse 英国腔. Change here for more unique and diverse interviews.
因为我的小孩会玩嘛，但有些时候也玩得脏兮兮的，但有些人会觉得哇，这样好脏哦。可是我的已经很不脏，因为你如果看到英国小孩，那才叫脏，那真的很可怕。他们真的就是在地上爬，在地上捡东西吃，然后真的很脏、很脏、很脏那一种的。然后你会觉得他们的妈妈好像都不理他们，但他们其实就是觉得小朋友本来就是应该要探索。那个都不至于会让他造成生命危险，所以当然他可以在地上爬玩啊，或者是哦，还有一件我也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就是台湾天气冷的时候，你的爸妈一定会叫你穿衣服，那个小孩一定会说我不要，他就说我不要。可是在英国的时候，那个很多妈妈就会说穿衣服，然后小孩就说我不要，然后妈妈就好，那就不要，然后他出去的时候就可能会冷，然后他妈妈就会说：“你刚刚自己说你不要穿的。”
你缺的不是努力，而是反骨的勇气。这本书不是复健科医师的自白，也不是网络上那无所根据的心灵鸡汤。他是马克太太，在英国或台湾你都可这样称呼他。他说有人是含金汤匙出生的，而他则是含牙龈。今天我们不看牙 ，Excuse 英国腔很开心能够邀请到定居在英国的马克太太。一起来好好谈谈他的最新著作《你缺的不是努力，而是反骨的勇气》。同场加映，如果你也好奇马克是谁，他又怎么想马克太太，那你一定要听到最后。Hello， 马克太太，如果刚刚的粗略介绍不够详全，还请你多加包涵。
可以啊，我觉得还。有点包装的还不错包装还蛮美的
没有没有，其实都是从你的著作上面我感受到而写出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这本书的？
2019年收到邀约，然后2020年的一月份那边开始就是写这样子，然后今年的一月三号正式的上市这样。
所以你花了一年的时间差不多在把这本书这样整理好这样吗？
其实应该是半年，然后有一大段的时间是在修改、修改一些罪字啊，还有有一段时间就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写，因为就是我刚好遇到，因为写这个的时候 你其实是需要看你的过去嘛，那有一些过去你可能以为你没事了，结果你真的在想在写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其实还是蛮难过的、还是蛮难过的、
就掉进自己的记忆漩涡里面，
对，会有点 爬不起来的感觉，我觉得哇，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办法下笔，所以要稍微的整理情绪一下，然后再继续写真正的就是专心在写上面大概其实半年啊，另外半年就是在自我拉扯跟稍微的修改那些罪字这样。
我觉得你这本书真的是很多都很真性情的流露，你讲的你过去的很多故事我看得出来，你基本上已经是很真的是掏心掏肺的在跟读者讲，然后就好像看完之后就感觉好像曾经是你的同学，然后就是看着你长大这样。所以今天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挑某几个对我来说比较有感受的。首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马克太太的名字的由来吗？因为听到马克就想到说你的先生应该叫马克，你会叫他马克吗？
是，我叫他 baby 耶我真的都叫他 baby， 但是当然在外面就是很多人面就是很多人就是面前的时候，我如果要很大声的叫他我可能就会叫他马克，但如果私下都是叫他 baby， 我就他叫他 baby， 你知道吗？他可能第一次也被人家这样叫吧。一开始我当叫他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就是不太习惯这样子。
哦，所以你叫他 baby 要用台湾的叫法，你不能叫他 baby， 你要叫他 baby， 对不对？
对啊，我都叫他 baby， 不是叫英国的英式的那种 baby， 不是叫他 baby。
OK，
我叫他 baby。
那他怎么叫你？
他叫我 darling。
哦，
他说 darling，
他就用英国那种讲法。 但是他是很英国腔那种吗？还是他是那种哎、欸、darling
英国腔？
你可以模仿一下吗？
但我有点学不来，他亲切会说 darling， 然后你要、嗯、would you like a cup of tea？ 就早上的时候，哇，就是会用 would you， 因为他就是可能我们平常都会开玩笑嘛，嗯、他都会叫我 madam， 你要你的早餐好了，
哦欸、很幽默、欸，
他跟我开玩笑这样子，
哦，
对。
哇，好不错的互动，这样感觉你们的互动非常的良好。那我们第一题其实就是要谈，其实你自己也有提到，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就是你说到找好男人公式是缘分加健康心态等于对的人。那我很好奇，因为你这样写其实看起来是很正确，不过很多人可能会问说，对啊，听起来很简单，可是怎么做呢？什么叫做缘分？还有就是缘分怎么被制造？
是我觉得因为大部分的人离开学校之后真的很难找到，你就很难遇见异性，不然就是你进职场的时候，因为有些公司就真的是女性比较多嘛，或者是你男性比较多、嗯、就是跟你同性别 的那个比较多的时候，就真的很难遇到异性。那你当然要去创造这个 你想要遇到对、应该说你想要遇到异性的时候，你要去创造那个机会啊。
嗯，
就譬如有一些人，我觉得这样我不是追求就是大家说啊，你一定要吃就是可能外国月亮比较圆，但是有一些女生会跟我说 啊我想要有外国的男朋友
哦，
那你就要去创造啊，你不是只有想嘛。那譬如说你现在想要一个外国的男朋友，那你要想一想看哪边会有外国人，然后你就要可能去那边嘛。那如果说你想要遇到异性的朋友，那哪一个地方可能会有异性的男，就是异性男生或女生嘛？比、如说你如果女生，你可能参加健身房啊，因为那边会有男生。然后、
哦、
就是你要让自己有机会
被看到
异性嘛。
嗯，
对啊，不然你一直想也不是办法、啊。那这时候你有机会遇到的时候，就可能会有缘分就会被创造出来。那到底是好的缘分还是不好的缘分，但是看接下来的发展，因为不可能每一个都是好的嘛，那你就要去筛选。
嗯，那你会觉得说如果是要被异性看到，去异性多的地方，比如说我举个比较可能大家常提的，就比如说夜店啊，还是说去读书会，有没有说哪一种场合是相对会找到比较真心的异性？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说，因为你知道好的学校会有坏的学生、坏的学校也会有好的学生。我也是有遇过人家是在夜店认识的、那我跟我老公其实我们认识的地方是在酒吧，这个地方也不是，就是听起来你会觉得这会去酒吧的人会是什么好东西吗？就可能有些人会这样想到吗？对，可是其实就是你到夜店也是会有好的人啊，不一定说你去夜店就一定是不好。而且我觉得有些时候应该是这样讲，就是你在你生命里他可能是你的渣男，对、
哦、
但是在别人的生命里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男人。因为像我老公他以前的女朋友都很讨厌他每一个都讨厌他都觉得他很糟。
你有机会跟他的前女友见面是不是？还是听他讲的？
是没有，但是因为他就是你看他的态度嘛、他从来就说我没有被甩过，都是他甩别人、然后就是也没有带过任何女生给他的家长看过、然后就是一副就是那样子，走到哪玩到哪。那他这样子当然是可能是别人心目中不好的男生啊，就是有点定不下来的人啊。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对。可是他在你的生命中，他是扮演着就是最后的这个落脚。
对，就是这个刚好可能就是时间也对了，他可能他遇到就是他可能也玩够了、看够了，那也遇到我，刚好这个时候心灵都成熟了。因为如果是我以前可能就没有办法、因为我会认为我是女生，你应该我觉得你应该真的很可怕、
哦对
你应该真的出来就很可怕，
压在上面。
对，
所以你会说像健康的心态，因为你刚刚讲到其实场地也不见得代表什么，事实上也是啦，因为你说 好的人，什么叫好的人？这就是充满着主观的认定。然后健康的心态是指说要很真心嘛，因为很多人会说我就真的想要找个人，那这样子的态度会不会有时候反而吓跑了潜在的这个比如说交往的对象，因为他觉得你太直接了，就是你真的就是要找一个结婚的人。
会耶，如果你直接一副那种就是我就是要找一个对的人，那个不叫，我觉得那个不是健康现在，我觉得那个有点就是逼迫人家说、我跟你说我现在已经交了就是要这样子了，你要你来的话你就是要照着我的规则走，不然就会怎么样。可是你知道人就是会变的嘛，你又不可能说今天我爱你明天我就会继续爱你。但我觉得应该说那个心态是你要保持，就是我还是以自己为重，就是你可以过得很好，然后当你这个男生在你一起跟你一起的时候，你们两个可以往着应该说什么相同的目标或 相同的就是道路前进。那没有他也不会怎么样，因为你有些时候你太患得患失的时候，你就开始难过，很容易就会因为对方的可能今天现在在忙，他真的不是故意的不接你电话，然后你就开始就是觉得天哪，他是不是就是不爱我啦什么什么的，然后到最后有些时候你会把自己逼到就是我会觉得很变得有点委屈自己，因为你为了可能那男生真的在忙，那你就会觉得说今天我如果没有配合他的时间，我是不是明天又见不到他。那可是你等于是你要牺牲掉可能也许你跟你朋友本来要见面的，或是你本来要上课，或你本来要干嘛，你就得要特别的为了这个人去排掉。那如果你跟他没有走到最后，或是没有一个好的就是发展，你就会觉得说我天哪，我为了这个人做这么多，然后怎样的牺牲那样做这样，然后现在变成这样，然后就会越沉越下去。我觉得这是我的经验了，我后来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你的心态不能有那种就是还是要以那种我要交友，就是交友，你不能觉得说我现在就是找一个一辈子的对象，我觉得这有点可怕。你认为如果这是一辈子的对象，就太可怕了。对方会觉得你很可怕。
对，其实就是自然，然后独立，可能双方都有一个共同的努力方向，然后一起去有一个共识，然后去努力达成。我觉得或许这样就是比较健康的公式吧。这也应该也不只局限在找男人，其实找女人或者说现在多元性别都一样， 对不对？就是要保持着独立的行动，不要患得患失，然后保持着双方是对等的，不要有很明显是谁要去委曲求全谁。
对对，我觉得是只是说这个这样讲很简单，但是你要患得患失这个的时候
真的不容易，
就是要靠你，就是你要靠自己。那不要患得患失，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要先在意你自己嘛，你就不会因为一个人今天不赴你约，你就觉得啊天哪怎样，你就会觉得好这边没有，那我就去另外一边。
对对，没有错。好，我们下一题。你现在就是嫁到英国去嘛，那你也有婆婆，她刚好是英国人。那我看到你有专门一个主题叫做关于婆婆之他妈的爱，我就觉得说哇很好，他妈的爱。我非常好奇，因为 对，因为其实台湾的文化就是这个婆媳关系啊，或者是先生怎么样跟妈妈那边的老婆那边的妈妈去互动，这也是很多人都不太知道该怎么样的。但我想先问说，就是因为你们本身也多了一个跨文化的因素在里面，所以马克的妈妈她是怎么样对待你？她对你好吗？
算尊重。我用尊重，因为不能说好不好嘛，我毕竟不是他女儿啊，但是他尊重，就是至少不会逼迫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情，然后我也会尊重他。那我会尽量的扮演这扮演演很重要，扮演好一个媳妇的角色。对，因为我觉得你要秉持的就是婆婆就是婆婆，她一辈子都是你的婆婆，她不是你妈妈，那差很多哦。因为有些人会很期待自己可以跟婆婆像朋友一样，就是很好这样子。可是其实你很难遇到，就是你遇到了，你是你幸运；你没有遇到了，很正常。
是不是说其实婆婆的本质就是婆婆，她就不是妈妈，尽管你结婚之后该叫她妈妈，可是本质她就是婆婆。
对啊，对哦，我们国外念，我们国外不叫妈妈嘛，我们就是叫她的名字，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蛮不习惯的，我要叫她的妈妈叫，就我老公的妈妈叫叫她的名字，所以很不习惯。
哦
对，我没有叫他妈妈、
你会更觉得像是朋友的关系啊，
就是长辈
哦，
长辈
长辈是拿来尊重的，
对，也不能说是朋友，因为朋友你可以很多事都可以聊啊，可是他是他的妈妈，有些事就是没必要、没办法跟他聊，因为没有一个婆婆会想要看到自己的儿子，就是他可能他儿子觉得他现在为这个女生付出，然后他觉得很开心啊，甘之如饴。可是可能在婆婆眼中，他就觉得啊，我儿子好辛苦，
嗯，
啊，就是会这样子，会心疼儿子嘛。所以你不可能，你可以跟朋友说，哎，我男朋友对我多好，我老公对我多好，他昨天干嘛干嘛干嘛，送了我一颗钻戒啊，昨天带我去吃好料理。
哦，这是不能说的，对不对？
但是你要怎么跟你婆婆讲说，哎，你儿子昨天带我去吃一顿超贵的料理，那婆婆当然第一件事会想说，哎，那是不是
我儿子应该都吃卤肉饭，
是不是我儿子都花很多钱，或是这个女生都花我儿子的钱，因为也不确定她会怎么想，所以这个就不能谈、所以婆婆就是婆婆，你就是尊重她，然后扮演哦，演好一个媳妇的角色。就是在他面前说，哦，好好好，那你私底下，对我来讲，我私底下他就是，就我不会太理他，就是他如果真的要叫我做什么事情，那件事情我真的不想做，我就会找方法就是溜掉，或者是叫他儿子去把他推掉，但我不会出面、因为你出面就是很容易战争，
就有些时候还是要经由就是马克的沟通，而不是直接由你面对婆婆、
当然他是他儿子，他讲什么都是 OK 的，可
是
是
同样的话
是
就是要看人讲，
对啊，他如果跟他说我不要他可以，可是我如果直接说不要就不太对、那个婆有些婆婆可能会不开心的，
对，
那
你会觉得你跟婆婆的关系在文化差异上面有没有影响到你跟他的互动什么的，还是
其实
还好，
我觉得还好，可能是因为我真的也不会想迁就他，比如说最你知道圣诞不是有圣诞大餐都会吃那个turkey 那个什么、
对，
火鸡很多人都会吃整只的火鸡，我本人吃素，所以呢、我其实不太能受得了那个素食那个肉味，不对，那个肉味，因为我吃素嘛，所以我对那个肉味很敏感。
是。
那他，我去他家做客的时候，当然那是他的家，我再怎么敏感，我只能就是稍微的离开那个空间。我不能多说什么，我不可以说今天我吃素，你不可以怎么样。可是今天如果你来我家，这是我的厨房。我的厨房就是不会放 turkey， 我就是不会煮这个东西，我不煮火鸡的。那你要尊重我啊。
对啊，
这个当然婆婆还是会有一点觉得一定多少都会说觉得说他们文化的就是觉得圣诞就是要吃火鸡，那你不让我吃火鸡那就不行啊。可是我又不可以叫他不来，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他们自己煮好火鸡拿来，第二个方案就是我会找事，就是找个理由啊，我可能那天不在，我可能回台湾、或者是我去旅游，就是但是我会找一个好的理由，就是理所当然就是不在那里，那我就眼不见为净吧，你们要问我的厨房煮火鸡那里煮、但是我看不到，对，就是有这种还是会有一点点像这种摩擦，但是我不会正面去跟他、
其实真的很需要技巧啦，就是
对我不会硬碰硬，
就是要润滑，然后同时也要就是把自己 的生活形态也展现出来，不要因为关系然后导致让自己要委曲求全，这样才会比较持久的关系嘛。
对，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就说好吧那配合，可是那是你自己选择要配合的，所以你就不能有怨言、那哪天 对，可是哪天会因为有些某些事情，可能婆婆指责你啊，或者是发生什么冲突，你就会觉得，哎、欸，我还委屈让你这样子、欸，你怎么可以这样？所以我才会觉得说，那干脆我就站好我自己的立场，但是我也不会就是不尊重他，或者是跟他硬碰硬，硬碰硬就很。那就没有尊重长辈啊，长辈就是要尊重嘛，所以就要尊重长辈。
我觉得台湾真的把我们都训练的应该还不错，对不对？到国外去，我们
对对对，
对于这种长幼有序，都是自己对自己都有很多个这个约束。好，那说完，婆婆跟你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来谈，我们如果有后代的话，像你也有生小孩，那你有一个章节讲到说，别人怎么样我不管，但是我就是。允许我自己的小孩不听话，那我很好奇你会怎么样去看待什么叫做小孩子不听话，
只要那件事情不会伤害他的，那我就觉得可以。
伤害是指说
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做，可能他去伤害别人啊，打人啊、这件事情就不可以啊。但是如果是比如说他现在不想要吃饭，我不会逼他、反正我他饿了他自然就会吃了，我不会逼他吃饭。但是有些家长会说、天哪，他现在这样不吃等一下 会不健康。这一种的。或者是说他就是可能不喜欢你叫他现在去自己。比如说收玩具你叫他现在做他不想要做。其实我就会想说那等一下再做。就是 先放着。只要那件事情不会影响到生活太大的那个，我都会随他去。但是我还是等一下会跟他说你等一下还是要收。
你刚刚提到这个吃饭哦，因为很多小孩子他就不吃饭。你刚刚说他不想吃就不吃，是指说比如说他一个小时之后他想吃，然后饭还是在桌上让他来吃吗？还是说时间过了就收掉，你下一次要吃就是等晚餐？
其实我一开始是时间过就收掉，然后下次再吃就等晚餐、但是就是后来发现好像这样他好像因为他肚子会饿啊、所以他肚子饿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偷偷的跑去吃那个零食
哦，
他就会吃零食之类的这种的，所以基本上如果他这时候他真的不饿那就算了，我可能就是饭 我可能会留一个饭给他，然后等一下他真的饿的时候再给他吃，因为老实说我们也是有那种现在就是吃不下饭、
对
对，
所以其实小孩子的不听话就是不要真的有伤害到别人，但是小孩子他如果自己比如说有一些成长是他会受伤，比如说他让同学伤心啊，或者说同学让他伤心，你觉得这样应该是可以的吧，对不对？就是其实小孩子也需要学会怎么样去顾及别人的感受啊，是不是？
要啊，因为我没办法保护他一辈子啊、他总是要学着就是去为他自己做的事负责、如果他真的伤害别人那可能别人会伤害他、谁叫你要伤害别人，
所以你就属于比较让他自己去碰撞的，
应该说不会危及到生命、就是不会让他危及到生命，但如果他打了人然后人家打他、打回去那我不会觉得怎么样，我会觉得你活该，谁叫你要这样子。我其实他有些时候打我的时候，比如说你知道小朋友闹别扭的时候他会打我，我会把他拍回去，我是拍回去的，然后他可能就不开心啊、那我就会说那你干嘛打我，你打我人家也会打你啊，你怎么可以打人。
这招应该蛮有效的哈、
会，因为他们其实很那个、他们会给你一副那种他好痛哦，他怎么样，可是你那你刚刚干嘛打我打我我就不会痛吗对，这是 小朋友很那个的，但是你用这一招几次之后他其实就比较不会这样子，因为他知道哎，你这样子伤害人家，人家可能会伤害你。我会这样子不是说我很也可以说我很幼稚，但是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你打我我没有打回去，是因为我是你妈妈所以我原谅你，可是你出去外面人家没有一定要原谅你，
对他不知道，
对我不能让他觉得就是说你打了人或是你做了一件事情只是一句
对不起就可以解决，因为有些事情是对不起没办法弥补的啊。
在英国看着这样小孩子去念书跟同侪互动，然后你又回台湾看你可能在台湾的一些朋友的小孩子，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根本上的差异是你很快就意识到的？
那个摸泥巴那个很明显，因为其实我已经很不太能接受，因为我的小孩会玩嘛，但有些时候也玩得脏兮兮的，那有些人会觉得哇这样好脏哦，可是我的已经很不脏，因为你如果看到英国小孩那才叫脏，那真的很可怕。他们真的就是在地上爬，在地上捡东西吃，然后真的很脏很脏很脏那一种的，然后你会觉得他们的妈妈好像都 不理他们，但他们其实就是觉得小朋友本来就是应该要探索，还那个都不至于会让他造成生命危险，所以当然他可以在地上爬玩啊。或者是哦，还有一件很那个我也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天气冷的时候，你的爸妈一定会叫你穿衣服，那个小孩一定会说我不要，他就说我不要，可是在英国的时候那个很多妈妈就会说穿衣服，然后小孩就说我不要，然后妈妈就好那就不要，然后他出去的时候就可能会冷，然后他妈妈就会说你刚刚自己说你不要穿的，就会让他冷你知道吗？当然也是一样不危及生命，不危及生命的那个，就是可能就让他冷啊，就是你要为你自己做做的决定
负责，
承担一些后果，你自己不要的，我刚刚跟你讲了你又不听，对，所以我现在其实也都会，我儿子都不穿，有时候他就不穿衣服啊，好啊那就不要穿啊，你会冷，等一下你会冷就知道，对，就像这种差别我觉得，就比较应该说比较尊重小孩，但当然他也是有引导他，他不是真的完全就是哦小孩说什么就全部都听他的，
是
就随便他这样子。
好，我觉得其实听你这样前面几个讲下来，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还是有很多就是不跟文化有直接关系的，包含了刚找男人找女人的公式啊，到尊敬婆婆啊，然后小孩子其实也就是人嘛，人就是要让他学会去在一定的框架下自由发挥，就是不要危及到安全，要危及到自己的健康，然后让他自己去尝试。我现在想要提的是到一些我们一般人，特别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比如说现在是十多岁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可能很多人我们在自己生活或者说准备要成家立业，我们都会很容易觉得金钱是不足的，然后就会说啊，钱不够，我们都被绑架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翻转自己的就是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好，或者说自己的工作没有办法再往上一阶。你也有提到一个主题，就是想要翻转人生的你别被金钱绑架了，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英国他们的金钱观有没有很明显的不一样呢？
有，你知道 我后来到英国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在台湾大家是买了房子之后他们会拼命的把房贷缴完，但是在英国他们是买房子卖房子买房子卖房子，但是他房子会越换 越大，然后到你要退休的时候你再把那间大的房子卖掉，然后买一间你跟你的另一半退休要住的小一点的房子，那 你手头就会有一堆现金了，然后那些现金就可以就是让你养老用的，但他可能本身就已经有一些退休金了嘛，就是政府会给他们，但是他手上还会有一大笔现金。我婆婆跟我公公就是这样子，就是买房子卖房子买房子卖房子，就是一直这样循环的这样子下去，他们没有把贷款缴完的，他那时候我问他说为什么要把贷款缴完，怎么会缴得完，可是我们台湾是真的拼命把它缴完，
蛮多人的，
就是会是不是，然后就会说啊，买了房子就是说天哪我这个贷款我要三十年或五十年我才能缴得完，然后那时候我有跟我老公提这件事，我说买了房子要缴多少年的贷款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说怎么会有人想要把贷款缴完呢，那是缴不完的啊，他就直接刚刚这样跟我讲，他们不会只是为了存钱，就是死死的把钱存在那，就在 我目前认识的人，因为我不知道其他英国人是怎么样，但是在我目前认识的包括我婆婆啊，然后我小叔他们啊，然后马克的朋友啊， 大部分的人就是买房子卖房子这样子，然后去让自己的就是钱，应该说资金吗，资金、嗯、是这样讲吗，就是越来越大、嗯、然后等到有一天你老一点了，你再把大房子卖掉去买小房子，
嗯，
那你身上就一堆钱了。
那我会问一个可能读者会问的问题，就是说他如果可以一直这样买房卖房，那他第一笔就是第一桶金他是很容易自己存到然后去买就是一个房子吗？还是说其实他也像是台湾就是很多年轻人如果一般上班族他其实是无法存到那个阶段，
还是其实很辛苦，因为那个伦敦应该我们住英格兰嘛，
嗯，
那房价其实很高，真的真的很高，那很多人怎么可能有办法、嗯、有办法第一桶金就是去缴那个头期款，所以很多人是政府会有那个就是首次买房有一些就是补助，
嗯，
或者是说你可能第一次买房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买一些就是屋况不比较没有那么好的，
嗯，
或因为你租房子的钱很贵，你有住过英国你应该知道，
嗯，
英国租房是几万起跳、嗯、台币几万起跳，
嗯，
那几万起跳你付个一两年你真的就可以买一个那个房子、
嗯、
所以大部分人还是会想尽办法就是能买下房子就买下房子，因为你现在租的所有的那个租金都是给别人的，
嗯，
对，但是辛苦的还是辛苦、嗯、因为英国房价很高，
嗯，
很难就是一下子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房子，理想中的房子、啊、很难啊，大家目前据我所知大家就是从那个 flat 公寓
对，
先从公寓开始，对，
然后慢慢住到自己的 house，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嗯、
很难一开始就马上有自己想要的房子，可是如果然后我也 观察到就是如果从年轻开始就是一直租房，你到一个年纪的时候你要去买房也会很难，因为你等于之前缴的都是别人的啊，
嗯
就是完全没有东西可以卖，那你如果你自己有一个房子的话你至少还可以卖出去，
嗯，
然后当你的投资习惯，
嗯，
对，
如果是也要努力去赚就是第一桶金来买房，那这时候就会变成是翻转人生的其他资金到底该怎么办，因为你说不要被金钱绑架，可是如果你还是要掉到同样的逻辑、嗯、就是我为了要买第一个房子，那怎么样翻转的人生呢，如果又要顾及伦敦的高物价来买房。
我看他们年轻人是这样子啊，就是我那时候认识的，因为我有一个健身教练嘛，
嗯，
当时现在已经没有再继续了，但是当时他很年轻，他才24、25岁，他们其实会社交、嗯、但是并没有一天到晚去酒吧、欸、是朋友 会一起买啤酒回来家里，而且有趣的是他们英国人真的是可以走到哪做到哪，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我真的觉得他们走到哪做到哪可以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聚在一起，对，他们并没有，就是我看到我那时候我在那边住这些年我看到是他们可能就只有一个月或是多一段时间很重要的节日，那可能大家会一起聚在一起吃饭干嘛、嗯、在餐厅里面，那其他时间不太会去酒吧，应该说可能去然后真的就是一杯啤酒吧，
嗯，
就一杯啤酒，但他们不抽烟，
OK， 所以他们其实没有花很多钱对不对，在
平常
生活，
没有，我看他们就是我那时候认识的一些我健身教练他们然后他们的朋友啊，
嗯，
并没有花很多很多钱在社交上，他们是朋友聚在一起、
嗯、
然后可能会讲就是大家一起聊天啊玩啊，然后可能自己就去超市买、
嗯、
买酒啊，还是要喝酒
是对，
就没有去到很贵的酒吧，因为你酒吧你除了付那个酒钱啊你可能还要付服务费啊，
是
还有小费，餐厅要小费啊，很贵，
对，其实真的要在酒吧喝饱的话真的会花很多钱，
对啊，所以、啊嗯、我看他们也没有真的去那种烂醉，真的是在家里喝，
了解，或者说先喝个半醉，然后再去酒吧喝最后一杯，把自己灌倒。
嗯，通常是先酒吧喝一杯，然后再出来，然后再继续灌。
哦，我看 OK， 嗯，
对，
因为
先气氛一下，然后就继续的说、哦，那我们去哪里？这样子。
哦，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在英国生活的时候是先买啤酒到家里，然后喝个有点感觉了，然后当然那时候也会去夜店啊，所以因为夜店里面的酒又卖更贵啊，还有鸡尾酒，整个都是
对，
所以你不太可能非常清醒的进去，然后喝到有感觉，可能对一下子就花很多钱了。你说不要被金钱绑架，那我觉得你可以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因为你在一个高物价的国家，然后你也是在台湾长大，你会怎么样去建议大家在生活中你同时要追求更好的自己，然后同时又要省钱，或者说又要更好的运用资金，怎么样能够不要被金钱绑架，可是又能够翻转人生呢？
因为我曾经也是有卡债的人啊，那就是负债很多、
哦、
对
哦，那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嗯，
然后第一件事要先认清的是需要的东西跟必要的东西，食物是需要的，这东西是需要的嘛、嗯、所以你今天不吃你可能会生病会不舒服，可是包包是想要的、
嗯、是
它不是必要的， 它也不是一定需要现在 立刻马上买的，所以当你认清这件事情的时候、嗯、你就不会浪费太多钱在不必要的、就是物质上面，可是会有一段时间是很痛苦的、嗯、那你一定要过这个痛苦的时间、嗯、你才有办法往你更想要去的地方，因为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地方，就是你没有过这个阵痛期，你就会很容易，你不想被他绑架也没办法，因为你人生是追着钱跑啊、嗯、所以你要不被金钱绑架的第一件事情，我觉得你要先认清你自己就是目前的状态，然后消费的，因为你目前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你想要什么就什么，所以你这时候就只能、嗯先从需要跟必要的东西下去，然后等你现在有一点能力的、
嗯、
就是至少你生活要顾好自己嘛，你如果吃不好睡不好，因为我以前是负债的时候是我看起来是光鲜亮丽，因为我会买包，
嗯，
可是我可以就不吃饭，
哇、哦、
然后就过得很不好，因为你这样过不好的时候啊，你整个人状态会很差，你没有办法很专心的在工作上面，
嗯，
那你自然你就是一直在这个圈圈子绕着转，
嗯嗯嗯，
这样
了解，所以其实就是把自己的生活给厘清，哪些是必要，哪些是选择性的，随时检视自己的状态，如果生活变得相对比较富裕的，你就可以调整这样的比例。 OK、那马克泰我想问你，因为你在这本书里面有个章节提到养儿防老还是养儿烦恼，那我觉得我这听到这句话我非常有感觉，主要是因为我自己也刚身为人父，所以我觉得也有不少的听众可能他也在想说，如果他之后是不是要生小孩，或者是他们现在正在怀孕，又或者他们刚生了小孩，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去很好的扮演父母的角色。你会提这个主题是因为你自己有经历过什么样的观念的改变吗？因为毕竟在台湾你又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嘉义人嘛，对吗？
对，我嘉义人，
嗯，对，
乡下地方，
对，这样我跟你都算是对同个区域的，我在台南。那这样的话我们听很多更传统的观念一定又更长了，那现在你又到了英国，所以你本身就听了很多种价值观，那你会怎么样跟大家说到底是养儿防老还是养儿烦恼？
我觉得你要生小孩的第一件事情，你要先问你自己，
嗯，
你生这个小孩是因为你想要拥有这个小孩，还是你希望这个小孩未来能成就了，就是帮你就成就你什么嘛？比如说可以有个依靠这种的想法、嗯、如果有这种想法那就干脆不要生了、
哦、
因为呢，如果你有这种想法，你就会希望那个小孩塑造成你想要的样子，接着你就可能会对他情绪勒索啊，
嗯，
你也可能会对他做很多他不想要承受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那个小孩
有一些呢他可能会反弹，有一些他可能就默默接受，但你不知道你的小孩会默默接受还是反弹嘛。如果那种反弹的他可能会变得很奇怪，像我自己的例子是我会 有这一个章节存在，是因为我弟弟是长他不是长子，但是他是唯一的男生
啊。
那因为对，你知道嘉义乡下啦，
很容易
男生很重要你知道吗，男生是以后那个对以后的那个香火，然后父母死去要帮他旁道，你知道旁道是什么吗？就是
你解释
旁道就是你知道如果你父母过世的时候那个男生要去捧那个就那个牌子上面会写着你的名字是吗？那个照片那个就是旁道，女生是不能旁道的，所以没有男生旁道 的家庭，人家就会觉得哇你没有男生帮你旁道，就会觉得有点丢脸。然后 他是男生啊，所以家人其实能给他所有的资源都给他了，相对的对他的期许非常的高，只准他成功不能失败那一种的哦。那等于是我父母好像是用尽所有力气用尽所有东西都给他你知道吗？然后你如果失败了你就好像我们整个家都垮了那种感觉。
哇
你看那个压力是不是很大很大，对不对？
对，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这个压力的。我弟弟就没有就没办法，所以最后他就是有点走偏了。他其实是希望家人可以过得更好，希望能光宗耀祖，可以让爸妈觉得以他为荣。但我爸妈尤其是我爸爸认为有钱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他在赚钱这条路上呢他希望是快。通常赚快钱的要么你是超级聪明要么就是走歪路，那超级聪明的没有几个，我弟弟就是走歪路的那一个。所以呢到最后你走歪路，你就算你即便你赚到钱，那钱来的快去的也快啊，那到最后就是整个都就是我父亲还需要卖一些田你知道地来去支付的我弟捅的那些洞，所以我才会觉得说那他，所以他们我父母现在就很难过啊，觉得啊我这个小孩怎么这样啊完蛋啦什么什么的。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才会有这个章节，就是你到底是因为他们原本是希望养这个儿子要防老的，那你看他到时候养成怎么样，就是为了我弟弟就是日也烦夜也烦，因为我弟弟没有办法就是像正常人就是去工作，因为他就是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啊，游走法律边缘啊这种的。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生小孩你一定要很清楚知道你这个小孩生出来是因为你真的很爱他，你很想要有一个小孩，你看着他成长，他是他有他的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长大之后就是他长大还有他的人生，我需要为我自己的人生做打算，就是我不能不为我自己打算，全部的东西都砸在他身上，我身上一定要留一点钱去让我自己就是就我应该不一定说要留一点钱，但是你就是要想一下你下半辈子你要怎么过，要有为自己打算一下，不要一直想着说我养了这个小孩我以后小孩可以就是养我。通常你越开放啊，我不确定是不是，但是至少我看到我老公他们还有他们那些朋友的家人的做法都是小孩是独立的个体，小孩长大就是要搬出去住，他们会有他们的人生，父母不会干涉太多。那通常这样的时候呢反而就是关系更紧密
哦，
你就因为你没有压力啊，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朋友，就是每次过年或大节日要回去见父母压力都蛮大的，因为
很多啊，对
对啊，可是
要被问同样问题，
他们可能希望要有成就嘛，要有要有成就或者是薪水啊，或者是要过年要包红包多大包啊，比谁大包啊，那压力很大。但是我像我老公要回去见父母，就是因为我爱他们我想他们所以我回去见他们，没有其他的那种，就是其他的那种
就是想
家的，
没有其他什么名义啊，
没有，所以他们就会很开心的回去看啊， 就会觉得很轻松，就是见我的父母啊，不会觉得啊，见到我父母了，我
对他要问我什么问题了，
对
对。
但我以前我回家的时候，我爸爸都会问我很多问题，或者是过年的时候，红包他太小包的时候，我爸爸因为我们有四个小孩，我爸爸又会说啊，你老大怎么包成包这么少啊？无论他是不是开玩笑，也许他开玩笑，你就是真的觉得
听得不见得会对，
就不舒服啊，
会啊，
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你就会更不想回家。
真的，之前好像看就是中国也有衍生出一些服务，比如说假设一直都找不到女朋友的、啊、或者都找不到男朋友的人，然后他要回老家过年，他才去租一个男朋友还是租一个女朋友，假装演一下说哎、欸，对，我在北上广 我有一个对象这样子，然后其实过年吃完饭之后就是又散去了这样。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你那个意思，而且我觉得其实现在应该不太能有这样的心态了，就是养儿防老。你看现在我讲台湾、啊、就是人口的这个结构的改变啊，生小孩越生越少甚至就不生了啊，你说那个人口的抚养比就其实已经是失衡了，一个小孩子他可能之后要照顾的是他的爸爸跟妈妈。 对啊，已经不是以前的好多人照顾一个爸爸跟一个妈妈了，对吧？
对啊，我觉得对啦，真的还是多少有一些人还是有被潜移默化，
还是会，
但
对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代要去面对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样跳脱你上一代教育对你的伤害啊、嗯、我觉得那是一种伤害、嗯、
对，就真的是要慢慢的要用不同的世代慢慢的让这个观念淡去，然后建立起新的一种文化这样子。嗯，好，
没错。
马克泰，你里面又提到一个这是比较属于人际关系的，那我也觉得非常的好，就是你说这世上没有三观一致的人，所以请你尊重跟你不同的人。那我就看到你提到，因为你自己住过像澳门啊、日本、爱尔兰啊，现在在英国，还是一样，因为我们 excuse 英国腔其实常常探讨就是不同文化带给人的冲击，那你也说其实个体的差异也是存在的，那再加上文化的差异，然后你也待过这么多国家，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当今你现在人在台湾嘛，暂时是在台湾一阵子对不对？你回头从英国这样回台湾一下下，你有没有感觉台湾的社会是属于一个很尊重多元的地方吗？如果你用英国跟台湾这样比较来论。
我觉得算
哦，
但是就是也比较容易有评论啊，但算是包容了。在某方面我会觉得英国，你 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英国很 自在，我自己的感受是你会觉得蛮自在，是因为他们不太在意你的事，但是就是他们也对别人的事有点冷漠啦，就是有点就是可能跟你聊天，但是那个聊天也不是真的想要跟你聊天，他只是一个礼仪上跟你讲说啊，对，他不是真的很想关心你、
嗯、
对，他就是浅浅的跟你交谈而已，所以如果你不想要被人家太关心的人，他这样子其实你也会觉得啊蛮轻松的。可我在英国我觉得很轻松是因为我本来就不喜欢被人家太多 关照关注这样子、
嗯、
那些我觉得不是很重要的人 我都不想要、
嗯、
所以他们对我冷漠我都觉得正合我意。在台湾我觉得他们算，我就在台湾我感受是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历史的关系，因为我们一直以来不是都可能有殖民
啊日本啊，
然后
嗯，
对，所以好像对外来的外来的人口啊或外来的那个文化其实算愿意接受啦、
嗯、
但是他接受了他也很容易有一些评论，
嗯，
就会有点别人的事但是他们很在意这样。就是明明就是有点大概假逼混捏话修那种感觉，就是别人的事情、
哦、
可是他们就会讨论的很认真那种感觉。对，
就是说
所以我
不像是英国，就是我就尊重你啊，我也不会去谈你。台湾就是让你这样做，可是其实他还是会默默的在评论。
对，他一定会评论啊，因为他们很关心啊，他们有点就是 关心过头。
OK 有欸，
对，
我觉得有欸，所以应该说台湾其实在近年呢，应该很多法规像是同性啊合法，然后其实也慢慢的对外国人更友善，当然这个疫情有点打乱了过去的这个发展，可是整体来讲其实台湾是变得更多元，这是没错的，只是说台湾真的有那么的平等吗？其实这也很值得探讨，比如说像是东南亚移工啊，就是这些在台湾现在很多家庭里面帮忙照顾阿公阿嬷的，其实都不是台湾人，也不是自己的孙子或孙女，而是那些印尼的照顾者啊，或者是工厂里面其实是很多越南人。最后呢，因为我觉得你这本书其实提到真的是生活中真的五花八门，那我觉得很值得看，因为它真的就是叙述你一路是怎么样的心态来处理这些生活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我想问你，就是如果未来有很多人要来follow 你，我知道你有很多粉丝，那你有没有很多个平台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就我去搜寻了一下，我发现说你的账号好多，可以跟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我其中一个账号，有其中一个账号是因为我曾经就是被人家红标。
哎你是说脸书还是讲那个 IG 啊？
我的脸书其中一个脸书就是被红标，那时候也是我人生算低潮的时候，然后开始写书，所以是那时候就是红标，就是本来有十几万，然后直接就被红标警告，我不知道谁检举的，反正就是一大堆检举我，然后我就被红标了。
你那个是现在就是已经停用了对不对？但是还是看得到，
看得到，还看得到啊，还是看得到。但是我主要我的新的脸书就是有我本名关芷怡，我姓关，官员的关，关芷怡。然后马克太太注音我乱乱说，在那个就是脸书，然后 IG 上的就是马克太太注音我乱乱说，因为我一开始就是这个名字，这样子，然后、那个、
所以就是各一个，
对。然后 Y 那个 YouTube 那边的频道也是马克太太
哦，这样就比较好搜寻了。
我就是想说，因为其实我是也没有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创意的，已经那个江郎才尽了，没东西了。
不会啦，你同名反而好找，对不对？你如果每个都不同名字，到时候就眼花缭乱了。好，
对对对。
所以你现在也开始录影片了，因为我看你影片好像是属于最近才开始的嘛，还是？
近一年来其实也是为了、一开始是为了那个记录家庭生活，大家拍到一段时间觉得说啊，既然都要上传那就打开收盈利吧。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一开始你要先喜欢一件事你就会长久，因为我写文章也是因为喜欢啊，然后就这样写下来了，
写着写着就出版社来找了，这样。
对对对，你一定要先很喜欢那件事，
真的、
不一定要做到精，但是你要很喜欢嘛，你才有办法在，对，你才有办法，人家不就是在批评你的时候、或者是泼你冷水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继续走、因为你就是喜欢，你才不管别人怎么讲，
真的。哇，马克太太，我觉得你这句话其实真的是讲到我心坎里面，我自己都觉得很受用。
啊，
对啊。对，就是
你
自己喜欢。
你们做这个应该也是因为 podcast 现在也很多人做，就你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可能知道多大概可以看那个数据啊。那有些时候就是只能就是做嘛，傻傻的做，
是
放上去总是有机会啊，没有那个就不会有机会。
对，我觉得还是要就是做自己心中认为你想做的事情，然后如果在过程中也有些人也很喜欢，那当然就很开心，但是真的不要完全是为了什么人的期待啊然后去做，因为这样你就不开心，然后也做不久，其实真的是没有意义。
对啊，你如果也只是就是想说我要为了这个赚钱，也会做不久，因为说实在我们都知道做这种创作的东西齁，就是没有办法赚很多钱。他就是没有办法真的赚到 很多很多钱，太难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一戏就成名的。他其实是有满满的热情跟热忱在里面真的，
对，真的，哇，我们今天拿这个收尾也是有点怪，不过我觉得马克太太的真心话其实都在这本书里面，所以我真的非常的推荐，因为我自己他就是英文所谓的 page turner， 就是你打开你就一直翻书翻到最后一页，然后你缺的不是努力而是反骨的勇气，其实就是诉说着马克太太在他从小到大家庭啊，或者说他后来步入婚姻甚至到今天的生活，他的一些很真实的话他都讲得出来，我觉得光是这点其实很值得鼓励的，因为我相信在网络世界里面一定会有各种的谩骂，说哦你怎么讲话这样子啊，可是你说你自己心中的想法，我觉得就会吸引到跟你有类似想法的人，他认为你很真，所以希望你这本书能够更加的热卖，然后继续出你未来更多的著作。谢谢
谢谢谢谢。
同场加映，在我问完马克太太找好男人的公式是什么，以下是马克先生的回答。
Luck
Simple as that.
No, well, it is a bit of luck, but if I look before I met Mrs. Mark, my formula was online dating, I guess, and lots of dating, and it was a numbers game, put it that way.
Very analytical.
Yeah, you have to be, I think, when you're doing that. And it's true luck, just going out there meeting people, and that's how I met Mrs. Mark, was by chance or fate, if we put it that way as well. I think it's the online dating. I've done lots of it, nothing successful. And then I met my wife by chance or fate, I would say.
What was that, in Macau?
Yes, yeah. I just happened to be going there on holiday. And I think the crucial thing was I'm going with a group of friends, and we were doing a couple of countries in Asia. Mm. And my friend said, I want to go to this hotel. I said, no, I don't want to do that one. It's too expensive. I don't want to spend that money. Why don't we book this one? And I persuaded everyone in our group to go to this hotel. Mm. And if I hadn't done that, then I wouldn't have met Mrs. Mark.
Oh, serendipity, isn't it?
Exactly, yeah.
Before meeting her,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meeting your romantic partner, you know, just by going somewhere that you rarely went to?
Not really, no. I think I was pretty boring in terms of the English culture. Is, you know, you go out, you go out drinking into a nightclub, and you might meet someone, or like I said, you go for a date, or you get recommended. You know, recommended sounds wrong, but someone matchmakes you together as well, which I had a few times. Even my mother tried to matchmake me a couple of times, which was disastrous.
Oh, come on! But at least you learned, right? You learned from those encounters. And I guess you were thinking in quite a linear way before meeting Mrs. Mark. And I think, do you think your destiny just changed entirely afterwards?
Yeah, I would say so. Yeah, I think that's true of anybody, though. If they meet you know, the love of their life and someone who's they end up in becoming married and spend the rest of your life with, that moment changes everything, really.
Probably you have to confess with the audience here that you did not talk about what you want to answer beforehand with Mrs. Mark, did you?
No, I didn't. No.
Okay, so to put you on a fair ground, right? And the other question would be, you know, cross-cultural marriage could be enviable sometimes, but I guess down to the everyday life is still very, you know, difficult, because after all, both of the couples ar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So what are some of the unforgettable moments of culture shock you have when being married to Mrs. Mark and raising a child and a cat together?
The cat's quite easy. in all seriousness, I wouldn't say the word shock. I would say just a learning curve. Probably of how things develop when I first met Mrs. Mark, and when we become married. Obviously, the whole process of how a Taiwanese wedding takes place was completely alien to me. Was quite fun. I couldn't understand. I was all like, how you send cake out to everyone instead of an invitation. How when you actually get married, you have a you sit down and someone's counting the money of what everyone's giving each other in the red envelopes. It was very humorous to me, but also then made me realize that it's actually kind of self-financing, and it was actually a really good idea compared to an English wedding, where it costs you a lot of money basically when you're getting married. I think Chinese New Year was a big thing. I knew about it, saw it, didn't really pay much attention to it till we actually got married, and then it was actually realized how big a thing it was to the Taiwanese culture and the Asian culture as well, and didn't even realize it was like you're the equivalent of Christmas, you know, that we put such importance on. So that was a kind of a big thing. I think the funniest sort of things that, or the biggest sort of things that happened was when I visited Taiwan, always have a couple of things that always kind of were funny. I think the classic one, I went into a clothes shop with my wife, and she bought a jumper, I think it was. And I went to the girl, the sales receptionist, and said, I'd like to pay for that. And I'd just been taking Mandarin lessons and thought I was going to be really clever. And I think I meant I wanted something larger, which is what Mrs. Marker told me the size was. And I ended up saying to the lady, I think it was, is it Pang D? Which is, I think, along the lines that I was calling her fat. So Mrs. Mark turned around and said, "What are you doing?" And I said, "What?" Innocently. She says, "You just called the lady fat." So I was like, oh, God, sorry.
Well, I guess you were pardoned. Come on, don't worry about that.
I know. I just said, I'm learning Mandarin. Sorry.
Oh, right. Well, at least you tried, and I guess your sincerity could be felt. Well, in terms of, you know, raising a child together, I guess apart from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here must be some, you know, influences, you know, deeply from, you know,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Just name one or two.
I think the things, especially when they're in the first, is it the first 3 months and then 1 year? So at the 1 year period when we had to do, it was like a necklace and it's a big celebration, and we had to put my son in a special outfit. That was quite a unique experience. And he has to select these different symbols, and each symbol means a different thing to what he will be in life as his specific profession. So that was, you know, amazing. And I got my brother and his family and Mike and Connor's, my son's grandparents there, and that it was all completely alien to them, and everyone found it really good fun and amazing. You know, it was a really good good kit. So I think that was a very unique thing as well.
And what did a kid pick, by the way?
I try to remember that. I knew you were going to ask that, and I was just trying to remember it. It's nearly 3 years ago.
Right.
But I do remember it was something that meant he was going to earn money. We were very happy. So we're always happy. I think my wife's always going to earn money. We'll be okay. I was like, good. But it was, I think it was, trying to remember now, something to do with sport. I think it was off the top of my head. So he might be a future, I don't know, footballer or baseball star maybe in Taiwan.
Yeah, that's a good career choice. Well, Mr. Mark, or I should call you Mark. After all, your surname is not Mark.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participating in this brief interview. Thank you. Hi there. Thank you so much for listening to Excuse Inguochang, your source of unique interviews from around the world.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starts where perspectives are heard. If you're a fan of my interviews, I would be grateful if you could rate and review my channel on Apple Podcasts to show your support. If you're interested in joining other listeners who enjoy this channel, you could ask to join my Facebook group, Excuse Inguochang. And of course, on Instagram, you can also follow me there. Until next episode, cheerio!